德记很有意思的，路德记是一个非常短的一卷书，但是呢我觉得它的非常美妙的，在这里，在这个路德记有两个人物，你会在这个，如果你要去过别的教会，你要去过见过别的弟兄姊妹，有些人他们喜欢这个，他的名字叫这个路德了，有的时候他们会起一个名字叫拿阿米啊，所以有这样的名字。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一个姊妹，他们希望用这种名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主祝福他们两个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。这个路德记挺有意思的，你说这个在这个士师记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第一节他说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。我们知道这个路德记是接着士师记，士师记我们大概也学了看了不少不同的故事。你说这个士师记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士师记到底是它的是背景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士师记的它的背景，在25节，在士师记的21章最后一节，我们看一下士师记最后一节。士师记最后一节是，那时以色列人没有君王，个人都任意而行。所以在这个士师记，我们学了不少的故事。他们是当时的以色列国，他们是进入迦南地，他们没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国王，他们的王是谁呀？他们的王就是天主。我们知道天主是他们的王，但是呢，这些士师做什么？士师是带领他们打仗，是征服别的国家，征服他们的敌人，也包括这个属灵的事情，由这个士师带领他们。你说士师他们的王是谁呀？他们的王就是天主，天主就是他们的王。这个士师是代表这个带领他们的一个领袖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士师记能看到他们的世代是非常的黑暗。你说为什么黑暗呢？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，每个人他们的做法是没有人可以控制的。他们说这个那时以色列人没有君王，个人都任意而行。他们没有王，他们就是各随己见，他们有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生活呀，所以他们的国家是特别特别乱。所以这个士师记都，我们总结一句话，就是他们没有王，他们个人都任意而行。所以在路德记，你看第一节的时候，他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。在这个以色列国当那个士师秉政的那个时代，他们受到别的国家的欺压呀，他们受到别的国家就是常常这个欺压他们呢。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特别不好的，他们的生活是有的时候他们没有饭吃了，他们还受别人的欺压，所以他们生活是特别特别痛苦。所以在这个路德记，你发现这个路德他是在这路德是一个摩押的一个女子，但是呢，你看一下，他说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携带妻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说迦南地是谁？迦南地是天主赐给以色列国，赐给他们的土地，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那个时代，他们住在那个时代的时候，周围有那些敌人常常欺压他们，他们不那个生活不是特别好。他说这个有一个犹大的伯利恒，我们知道就是天主赐给他们的地方，在这个犹大，在这个迦南地。他说这个携带妻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，所以他们一家几口人，我们算他有丈夫、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了。所以他说这个这人是谁？这人名叫伊利米勒，他的起名叫拿阿米。我们知道这个拿阿米就是一个这个伊利米勒的一个妻子。他说是两个儿子，一名马伦，一名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特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我们知道他们住在这个迦南地，住在这个犹大，但是呢他去什么地方呢？他要搬到什么地方？他要搬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。是什么地方？是这个摩押地。他要搬到那个地方，你说这个他搬到那是怎么样啊？他们的后果是怎么样呢？他伯利恒的以法特人，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阿米的丈夫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。所以说我们说他们四口人搬到那个里，搬到那个摩押地。然后第四节，他们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， 一命俄尔巴，一命路德。我们看到这个路德，这个路德是谁？就是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是就是拿阿米的儿媳妇，对吧？很清楚，他一命路德。在那里住多长时间？住了大概有十年的时间。他说这马伦基连，他是就是拿阿米的两个儿子。他说这个二人也死了，剩下妇人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。他说这个，剩下谁了？剩下这个，这个婆婆和这个两个儿媳妇，对吧？他在摩崖地听见主眷顾以色列民，赐施于他们。他与两个儿妇儿媳起身，要从摩崖地归回。所以在这个情况，我们能看到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一家四口住在这个犹大，住在伯利恒。但当时呢，世世世代他们这个有饥荒，他们没有什么吃的，他们开始去什么地方？他们开始搬到另外一个城市，是摩崖地，就到这个摩崖地去那个寄居了。寄居一段时间，大概有多长的时间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。他们也去了两个带两个儿子嘛，去了两个儿媳妇在那里住宿了大概十年的时间。这个十年的时间过了，你看这两个马伦和基连是这个拿阿米的两个儿子，结果这两个儿子也死了，她丈夫也死了，剩下谁？剩下这个妇人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，只有谁？只有这个两个儿媳妇和这个婆婆，这三口人呢，剩下这个三口人。但剩这三口人，你看他说，第六节他说他在摩崖地听见主眷顾自己的民，赐施于他们。就与两个儿媳起身，要从摩崖地归回。就是当时那个他住在那个摩崖地的时候，他住了十年的时间，儿子也死了，丈夫也死了，剩下两个儿媳妇，所以剩这三个女士了。最后他做什么？他要从这个摩崖地要去哪里？要搬回来犹大。以前是住在犹大，现在这个住在摩崖地。他说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天主就眷顾自己的民。他看见什么呢？天主就这个眷顾以色列民，所以他说，那当时那个以色列国又生活又好起来了，他们又开始回去。第七节，于是拿阿米离开所住的地方，两个儿媳跟随他，行路回犹大地。拿阿米对他两个儿媳说：“你们各回各家去吧，你们曾恩待以斯的人和我，愿主也这样恩待你们。”为什么这个拿阿米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当时她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去世了，剩下两个儿媳妇，所以她要回到这个犹大去。第九节说：“愿主使你们各在心腹家得平安。”于是拿阿米与他们接吻，他们就放声大哭，说：“我们必与你回你故乡去。”拿阿米说：“我女儿们回去吧，为何要随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”在当时的时代，我们知道这个，他们如果是他的儿子去世了，他的婆婆要再生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长大了做什么？他要娶他这个活着的一个儿媳妇儿。这是那个以色列他们这样的规矩。你在这个创世纪你也能看，创世纪38章你也会能看到这个原则。但是现在他们还是用这种方法，你看那阿米说叫他们回去了，说我这个已经了，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意思他再生一个孩子。你看，他是在11节，我女儿们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年纪已经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。既或说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福可以因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吗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在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规矩，在以色列国他们有这样的规矩，他们是如果这个婆婆要生一个孩子，长大了做什么？要娶她现在活着的儿媳妇儿，她是这样的规矩。你看13节他都提到这个问题，他说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不要这样，我以你们的缘故甚是艰苦，因为主加祸在我身上。在这里拿阿米开始什么呢？开始心里难过了。难过什么呢？丈夫也去世了，两个儿子也去世了，剩个两个儿媳妇，叫他们各回各家去。所以这个他告诉他们儿媳妇这样的问题。14节， 两个儿媳又放声大哭，俄尔巴与婆婆接吻而别。所以这俄尔巴是另外一个儿媳妇，她就离开，她走了，回这个摩崖地了。路德还是依恋纳阿米，纳阿米说，你嫂子已回她故乡，奉她本国的神去了，你也可以跟着你嫂子回去。所以纳阿米告诉她说，你嫂子已经走了，你也要回去吧，回你们故乡去，我要回我们的犹大地去，因为我是犹大的人。十六节，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归回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名就是我的名，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。在这路德，你发现路德的区别和这个和那个儿媳妇有区别，说你无论去什么地方我要跟随你。他说你这个相信什么我就信什么，他说你的名是我的名，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。这一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这个路德有这样的信心，对吧？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，只有一死能使我们彼此相离，不然愿主重重地降祸于我。所以我们发现路德的信心是比较大的，虽然这个丈夫没了，虽然这丈夫没有了，但是她要跟她婆婆一块去。纳阿米见路德决意要跟随她去，就不再劝她了，于是二人同走，直走到伯利恒。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成的人都向他们惊讶，成了妇人相问说，这是纳阿米吗？我觉得十年的时间，我觉得看着这去的时候可能很年轻，很年轻的一个媳妇带两个孩子很年轻，但是现在回来我觉得别人一看都老的走路也走不了了，可能拄着拐杖啊，还有别的，可能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别人怎么非常的惊讶，说这个什么说这个哦，这别人可能有些年轻人肯定不认识了，有些老人可能认识，说这是谁谁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在外边时间长了，回去别人就有点惊讶，有的时候看了半天不知道你是谁了。我这个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没有回我们的老家，回老家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不知道我是谁了，这个特别是你刚生的孩子们，他们的变化比较大的。就像我有一个哥哥的孩子，我出门的时候他像那个恩惠那么大，现在长得比我还高呢。哎呦，我这个后来有一次我这个见他我也不认识，但是后来别人一说我才知道啊，那是他。后来我的妈妈说，这是谁谁的哦，我这啊变化太大了。所以十年时间变化是特别大的。我们说这个纳阿米也是同样的，他回他的故乡的时候别人不认识他了，别人觉得很惊讶，为什么？走的时候你丈夫呢？别人肯定问的，你丈夫呢？哎呀，丈夫不在了。儿子呢？不在了。这是谁呀？这是一个路德，是我儿媳妇儿。别人都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。二十节说，纳阿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纳阿米，需要叫我马伦马拉，因为全能的主使我受大苦。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天主使我受苦了，我的孩子不在了，我的丈夫不在了。他二十二节说，纳阿米和儿媳摩崖女路德从摩崖地回来，情景就是如此。他们到了伯利恒，正是方格大麦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背景，他们最后回来的时候，纳阿米带着儿媳妇儿。你说我们从这段经文怎么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呢？我们说这个事实，在这个路德记他说，当世事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。我们看到世事秉政的时候，什么时代呢？是这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，是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。你说这个和现在这个相似点吗？我觉得和现在特别相似，人有自由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生活，对吧？人可以随着自己的思想可以做自己的事情。我说这个特别像现今的时代。我把这段经文提一个那个题目叫什么？决定会影响了家庭。我们的决定会影响我们的家庭。我们看三件事情。第一是，我们说基督徒贪爱这个世界是非常危险的。你说你从哪里能看到这段经文能看到呢？我们看第一节，他说这个国中遭遇饥荒，对吧？ 犹大有一个人携带妻和两个儿媳往摩押地去寄居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住在犹大地。我们说这个犹大是什么地方呢？犹大是天主祝福的一个地方。你说犹大地是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49章，天主不会忘记他的徒弟，也不会忘记他祝福的一块地方。在这个创世纪的49章，创世纪49章第10节，掌权的永远不离开犹大，立法的由他而生，至等赐平安的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他。这是在这个我们知道雅各和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提到犹大，我们说也提到这个犹大地，说犹大是犹大是主的。看一下诗篇的114篇，114篇第2节，诗篇114篇第2节，第1节开始，以色列族出埃及，雅各家离异邦，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主的邦籍，这邦籍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在旧约当中，天主特别看顾这个犹大地，看顾天主祝福的民，包括这个犹大民呢，包括以色列民呢，天主是特别祝福的地方。但是你看这个路德记的时候，你说有什么区别呢？他们这个拿阿米和这个和她丈夫就住在这个犹大地，我们知道他们就是本身他们就是以色列民，对吧？他们应该就住在那个地方。你说当时他们有这个饥荒，没错，他们有饥荒，但是有饥荒的时候他们也不应该离开那个犹大地。他说这个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携带妻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我们知道这个，他说这个他们住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我们看这个两节经文是天主就祝福这个犹大地。他说这个他住在犹大地的时候怎么样，这两个人要离开这个带着他的儿子要离开什么，离开的犹大地，离开天主祝福的一块地，要去什么地方？去摩押地。摩押地就是，你说摩押地我们能了解一点，是罗德的后裔，当时那个也是天主咒诅的一个民族，是摩押地。摩押地是天主祝福咒诅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说这个他离开那一块地，要去另外一块地。所以我们说是这他往摩押地是咒诅的地方。你要看他们的后果，你会发现以后这个谁，这个路德以后，这个拿阿米他们的家庭去摩押地的时候受到很大很大的咒诅，儿子没了，然后带着一个儿媳妇回到他们的家乡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你说这个基督徒贪爱银子是怎么样呢？是真的是有点危险。圣经在马可福音第8章他说，人若得尽天下的财力，丧掉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哪什么换生命呢？你觉得他如果他去那个摩押地的时候，他的，但是我们圣经没有记载，不知道这个拿阿米他们到这个摩押地，不知道他们挣多少钱，我们不知道，对吧？不知道他们是回去带多少钱，便反正看不到他的两个儿子，看不到他丈夫了。但是，你说这个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基督徒不看重教会，对吧？我们觉得教会没有用的，教会帮不了我们呢。我们去各个地方啊，我们去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呢。其实我们应该看重教会，教会天主祝福的，教会要使用天主，要使用这个教会做他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管了，我们要像这拿阿米一样，我们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啊，我们到那做什么？我们挣很多钱呢，我们不管我们的属灵方面的程度怎么样呢？不考虑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呢？这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当时这个拿阿米可能也是这种想法，但是他觉得这有饥荒了，他觉得这地方没有吃的，他认为在这个犹大住着怎么样？ 太受苦了，对吧？没有吃的，很难过的。我们要去摩崖地多赚点钱。回去的时候，别人问他：“你的丈夫和儿子呢？”他会说什么？哎呀，我的银行账户上特别多呀。您觉得他会说这些吗？他心里特别难过，他生命丢了，可能他的生活是在这磨牙地的生活很好，但是他们没有发现，天主是祝福犹大地。我们说这个基督徒爱这个世界，有的时候真的是危险。我们看一下圣经，在约翰一书二章的15节到17节，不要爱这世和这世的物。人若爱这世，爱父的爱就不在他心里了。因为凡世上的事，既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随时分而起的骄傲，不是从天父那里来的，乃是从世上来的。这世和这世的情欲必要过去，唯独遵行天主的旨意必永远存留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一个选择，我们是爱天主还是爱这个世界呢？我们要有分别。看一下帖摩太前书的六章第9节第10节，那贪图第九章，帖摩太前书第六章9到10节，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，陷入网络，落在无理有害，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。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，受了许多苦害，如同自己刺透了自己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纳米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，他们在这个犹大地住得好好的，他们觉得这个有饥荒啊，他们觉得吃的不是特别充足啊，他们要搬到摩崖地。所以到摩崖地的时候，你发现什么？最后回去的时候，他的家庭不行了，家庭没有了，离开天主的旨意。他说这个贪财是万恶的根源呢，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，受了许多苦害，如同自己刺透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到纳米他们的家庭是这样的，他们选择了去这个摩崖地，他们离开犹大地，最后天主，你看天主也就是审判他们，把他们的孩子拿走了，把他们的丈夫拿走了，所以最后他空空的回去。我们也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五章第10节说，贪爱银子的有银子也不知足，贪爱多财的有多财也不得益处，这也是虚空。所以在这里所罗门说什么？我如果基督徒要贪爱这个银子呢，不知足呢，怎么样？他说这个你就是钱多了也不知足，还嫌少，对吧？我们知道中国一句话，我们说这个多多益善，钱越多越好。但是你看圣经说的是，如果这个我们的肉体的私欲是喂不饱的，我们无论有多少，我们也不会对我们的生活满足。但是圣经说这个，如果一个基督徒贪爱这些银子，真的是有一些危险。我们基督徒特别要注意。看这个纳米他们的家庭，你说在这个他们住在这个犹大地，他们没有吃的吗？我相信他们多少会有吃的，就是不是特别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别人在那留下来，对吧？他那个就比如说以色列国没有，他们没有所有的人都搬到这摩崖地，他们就留在那块地方。但是后来，你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六节，圣经说，他在摩崖地听见主眷顾自己的民，赐食于他们，就与两个儿媳起身要往摩崖地归回。所以他看什么呢？他看这个，他在那个地方住，他看的什么？天主还是顾念他的百姓， 天主国还是顾念他的民。你说基督徒如果是困苦中要做什么呢？你说我生活没有了，我要做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还要要这个站立得住，要这个要这决定跟随天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一个例子，我觉得会帮助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。约伯记第一章，约伯记第一章，约伯记第一章的21节。约伯便起身撕裂衣服，剃除头发，伏地而拜，说：“我赤身出母胎，也赤身归土。赏赐的是主，收回的也是主，主的名应当赞美。”约伯虽遭遇如此，却仍不犯罪，不以天主为不公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约伯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位基督徒，他是非常这个敬畏天主的，远离恶事的一位基督徒。你发现，你要看正本这个约伯记，你会发现约伯的苦难是特别多的。约伯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和女儿和财产一晚上全部没有了。你说痛苦吗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。他的生活是在这里他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挫折。但是呢，你看这约伯怎么样？22节说约伯怎么虽遭遇如此，却仍不犯罪，不以天主为不公。他的生活他一下子没有孩子了，一下子家产全没有了，但是呢他还是跟随主的。你说这是遇到天主的试炼。你要看42章，你会发现一个转变特别大。看一下42章，约伯记的42章，约伯记42章12节，圣经说：“主赐福于约伯，使他后来的福比从前的福更大。他有羊14000只，骆驼6000只，牛1000对，母驴1000匹，得了妻子3女，命长子是耶密玛，命次子叫基西亚。”命三女叫基甸哈普。他说天下的妇女没有一个像约伯的女儿美丽，约伯是他们在他们弟兄中得产业。所以我们看约伯一下子财产没了，孩子没有了，最后天主又祝福他了，对吧？你说这个让我们明白什么一个道理，是什么道理呢？基督徒如果是生活怎么样，生活无论贫困，无论这个有很多困难，我们要跟随主。天主是看顾他的民的，看这个包括这个路德的故事，包括这个约伯的故事呢，天主都是看顾的。无论欠多欠少，我们要一直跟随主。看一下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第四章，我不是因有缺欠说这话，4章11节，我不是因有缺欠说这话，我无论处什么境遇都可知足，这是我所习练的，我知道怎样处贫穷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熟练。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然而我遭难的时候，你们供给我也是美事。在这里我们看这个保罗也是同样的，保罗在监狱写这封书信，保罗鼓励和腓立比的教会，他说我无论这个欠多欠少，我应该对我的生活有满足的心，无论贫穷我要赞美主。他说我欠多了我可以多花，欠少了我可以少花，对吧？这是我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。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多呀，只够吃一顿饭呢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是生活这个不够了，天主肯定会知道，天主知道我们的欠多欠少，天主知道我们的生活怎么样，天主肯定看过这些事情， 天主看过一个麻雀，天主肯定看过我们的生活，对吧？我们说是我们应该是这样的。第三，我们说天主是眷顾自己的民，天主是眷顾自己的民。看一下，还回到路德记，天主是眷顾自己的民。第一章的第六节，他在摩崖地听见主眷顾自己的民，赐食于他们，就与两个儿媳起身，要从摩崖地归回。所以说，这个我们说天主，第三，天主眷顾自己的民。你看一下十六节，我们看到什么？路德是有这个信心要跟随主，对吧？路德是还有呢，天主特别顾念有信心的人。路德说：“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；你往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。你的民就是我的民，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。”所以这个路德有这样的信心。最后我们发现，这个路德就跟这个谁，跟这个拿阿米回到这个犹大地去了。犹大去了，你说这个他一无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他只他两个回来了。看一下二章的十一节。伯阿斯回答说：“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故土，到你素不认识的民这里来，这事人都已告诉我了。愿主照着你所行的赏报你。你到这里来，要蒙主以色列天主的祭毕，唯愿你有主满得赏赐。”路德说：“我不及你的一个婢女，你竟安慰我，使我放心，这正是我蒙你的恩了。”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伯阿斯对路德说：“你这里来吃饼，也可以将饼泡在醋里。”路德就在收割时人旁边坐下，伯阿斯将烤的穗子与他吃，他吃了吃饱了，还剩下些。但是你看这个背景的时候，路德做什么？路德和这个拿阿米回到他们的故乡，到他们故乡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种地，他们没有吃的。当时他们刚刚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什么吃的。但是有一个富特别富的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伯阿斯。伯阿斯当时他了解他们的背景，知道他们丈夫没了，孩子没了，最后他们就伯阿斯就怜悯他们的时候，这个路德在他们的地里可以捡点麦穗啊，可以吃。后来是你看这个伯阿斯也让这个路德吃他们的粮食，对吧？吃他们的，他说这个十四节说吃他们的饼，把饼泡在醋里边吃。我觉得这圣经是非常美妙的。以前我都说过，我说这个把饼泡在醋里好吃的很，对。也刚刚看到这些经文，我说，哎，他也知道这种吃法，对吧？如果我们在家里，你可以试一试，把那个吃这个在外面买的饼，用那醋一泡，特别好吃。你说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醋对人是有很多好处，对吧？可以软化血管呀，可以开胃呀，我觉得有好处。圣经是非常美妙的，所以在当时他们吃的是。这是最好的生活，他们吃个饼泡的醋都是非常好的。你看这个这个伯阿斯是一个，他是一个那个非常有钱的人，他吃这样的生活。所以这个他那当时这个路德是在他地里捡这个麦穗的时候，他也告诉这个路德说，你也可以吃我们的饼，也可以泡点醋吃，我觉得很好的。十五节说，起来又去拾取麦穗儿、穗子。伯阿斯吩咐仆人说：“他就是在捆中，拾取穗子也容他，不可羞辱他。”但是这个路德是一个摩崖的女子，跟着婆婆回到他们的本地。天主看顾他们，天主就是看顾他。那一个有钱人都说：“哎呀，你可以来吧，来我地里可以，我们收割的时候地下掉点麦穗儿，你可以捡掉之后怎么样？”我们的饼你也可以吃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在十七节，十六节说是不可以怎么斥喝他，不可以欺负他，对吧？十七节说，如此，路德在田间拾取穗子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穗子 搭了约有一亿法大麦，就将所失去的粮食带进城去给婆婆看，又将她吃饱了，剩下的给了婆婆。婆婆问她说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穗子呢？在哪里做工？愿顾恤你的德福。路德就将自己在谁那里做工告诉婆婆说，我今日在一个伯阿斯人的那里做工。纳米对儿媳说，愿那人蒙主赐福。所以说我们看到伯阿斯就看顾这个路德，叫他拾麦穗，然后他可以有吃的。最后我们发现在这个路德记，天主特别祝福这个路德。最后这个路德和这个和这个伯阿斯结婚了，对吧？结婚了之后生了孩子叫俄贝德，是这个在圣经中是大卫的奶奶，是路德。这个名字非常好的。所以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以色列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君王。无论在这个中国的历史在什么地方提到这个大卫，没这个人都知道。但是这个你说这个一提到大卫是谁呢？大卫官说的，哎呀，我的奶奶是谁谁路德，对吧？我们说这个天主特别祝福这个路德，然后他和伯阿斯结婚了之后，生了耶西，耶西生了大卫。我们看到天主真的是顾念他的民，顾念信靠他的人，对吧？顾念这个给他信心。你看这个路德他是怎么样？他的丈夫去世了，他跟他婆婆回去了，他的生活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的艰苦。但是呢，回去了之后，这个纳阿米开始跟随主，路德我也要跟随主。跟随主的时候，天主就祝福他的生活。你说这个天主真的顾念我们呢？天主真的是顾念信徒，顾念信靠他的人。你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五章，彼得后书第五章。前书第五章，前书第五章七节，第五章七节说：“你们需将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天主，天主常常，眷顾你们。所以天主顾念我们，我们心里的愁苦，天主一定知道了，对吧？天主一定知道我们的需要。”你说常常说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，如果我们心里有问题，你觉得天主知道吗？天主特别知道。还有呢，天主特别顾念这个贫穷的人。我们看一下诗篇的102篇，102:17。17节圣经说，主眷顾贫穷人的祷告，不轻看他的祈求。所以天主特别眷顾这个贫穷人的祷告，他了解这个信徒。也看一下诗篇的72篇，11:12。列王都要叩拜他，列国都要服侍他，贫穷人哀求他必救援，困苦人不得人帮助他必保佑。你看他说困苦人怎么不得人帮助他必保佑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圣经说的，他说这个困苦人不得人的帮助。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也提到这一点呢，说一个人特别穷的时候怎么样，他的朋友都恨他。但是呢，他说这个，所以他说这个困苦人不得人的帮助。如果一个人特别穷，没有人帮助他，但是他说天主必帮助他，天主看顾这些事情，天主必保佑他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我觉得通过这个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的故事，能让我们明白一点，基督徒啊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，因为有点危险。如果我们离开天主的旨意，真的危险。这个纳阿米也是同样的，他是住在犹大地，犹大地是天主祝福的一块地，他应该在那里住着，无论有没有吃的，他应该坚持下去，对吧？他不应该去到摩押地，摩押地是天主咒诅的一个地方。他去的时候，你看到他这个真的是，怎么样？他的生活开始 丈夫没有了，孩子没有了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痛苦。但是你说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我们基督徒也不，我们基督徒要看重这个教会，要看重教会聚会的时间，要一直服侍他，一直跟随他，我们不要离开主的旨意。第二是我们的基督徒在贫苦中也要赞美主，无论我们的生活怎么样，无论虽然我们受到一些试炼，我们有一些痛苦，但是天主已经知道的，天主一定会赐福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对吧？第三，我们说天主是眷顾自己的民，无论我们的生活怎么样，天主肯定看顾我们，天主肯定会给我们的吃的用的。这是我们在这个第一章我们看到路德也是同样的，他坚持到底的时候，天主最后看顾他，天主最后让他做在这个以色列国是做了一个国王的一个奶奶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女士。天主真的是祝福了路德，我们看到这一点，天主真的祝福了他。